大家平安。美国西南部浸信会神学院有一位辅导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博士，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观察，在他多年的教导多年的辅导的案例里面，他有这样的一归纳。他说，那些不信主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成长后大多数也不信主。接下来他又观察到，他说那些说自己是信主的父母，就是那些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有暗夜奉献，并且也很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些父母，他说他观察到他们的孩子成长后多数也都不再去做礼拜，过着和一般不信的人一样的生活。怎么出生在父母都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孩子，成长后也会有可能离开信仰呢？今天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上所描述的以利的家庭，我们一同来找答案。首先让我们先来认识以利。我想提到以利，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在圣殿里边祷告因为她不能怀孕，所以她在圣殿里边求上帝给她能怀孕，给她能生小孩。在祷告的时候遇见以利，就是那位以利。当然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小小撒母耳在上帝的殿里边睡觉的时候，上帝三次来呼叫他，撒母耳以为是以利在叫他，所以就跑到以利的身边，就问他，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以利领悟到原来是耶和华在呼唤撒母耳。这些记载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知道以利是住在会幕里边，负责敬拜献祭的活动。圣经告诉我们，以利当时是大祭司，并且在撒母耳记上4:18记录，以利也是一个士师，他统治了以色列40年。除了这些资料之外，经文也告诉我们以利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哈弗尼，另外一个叫菲尼哈。这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只是圣经说他们不是好的祭司。他们不好在哪里呢？经文刚才我们念的2:13记录说，何弗尼跟菲尼哈他的仆人在凡是有人来献祭的时候，当肉在煮的时候，他们就拿了那个三个尺的叉子就插进那个锅里就插到什么肉他们就把它拿起来就占为己有。按理呢，在献祭的时候祭司有祭司应该拿的分量，被分配好的，但是他们不管，他们就插，他们插到什么他们就要什么。另外在焚烧脂油的以前应该把这个祭物先献给耶和华的，但是他们也是不按照礼节，他们认为我要先拿，我要先选，所以他们就来拿这些肉，生肉。如果人告诉他们说不可以，要先焚烧，要先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用硬抢的。不止这样，圣经在2:22还透露说，何弗尼跟菲尼哈在把那些在会幕前服侍的那些妇女当成妓女来对待，并且与他们进行淫乱的行为。以利这两个儿子在献祭的事情上没有把上帝和上帝所吩咐的当一回事，也在道德上得罪了上帝。这样的行为2:17说在耶和华面前是犯了大罪，或者他们的罪很大，这是罪来的。这样的行为也招来耶和华上帝对他们发怒，对他们发出审判。2:25说，耶和华想，耶和华有意要杀他们，就是要除掉他们， 换句话说，上帝看他们这些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献祭祭物的这些事情，犯淫乱的事情，都是行恶犯罪，结局是要被上帝除掉处死。二章三十四节更直接，让我们从神人，就是等同耶和华的口中，听到上帝这样对耶和华和非对何弗尼跟非尼哈这样的宣告说，圣经说何弗尼跟非尼哈必同日而死。这个死的审判又在三章十节到十四节，夜间耶和华第一次向撒母耳说话的时候，亲口宣告审判要降临在何弗尼跟非尼哈身上。而这个审判在四章十一节就应验了，这两个作恶的人同一个时刻死在战场上。亲爱的诸位，何弗尼跟非尼哈不尊重上帝，违背上帝的诫命，故意犯罪，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必遭上帝的审判与惩罚，这是我们能理解的。但是请留意，何弗尼跟非尼哈的父亲是大祭司啊，本身从小也在会幕里长大，成人后也继承了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职事，成为了祭司。他们天天在会幕里边被敬拜、被献祭的活动包围着、熏陶着，怎么行为会变成这么恶劣呢？最后落到惹上帝发怒，遭受灭绝呢？这是不是说，那生产在父母都是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家庭的孩子，在我们的少儿主日学成长的这些孩子们，成长后、长大后，也有可能不敬畏上帝，作恶犯罪，得罪我们的上帝呢？若是这样，第二，我们当来思想，为什么何弗尼跟非尼哈有这么恶劣的行为呢？何弗尼跟非尼哈来自信奉上帝的家庭，也日夜浸乳在一个属灵的环境里边，怎么父亲的信仰、属灵的环境没有自然的令他们认识上帝，反而让他们的行为这么恶劣呢？答案在二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说，何弗尼跟非尼哈不尊重耶和华，不尊重上帝。和合本把它解释为不认识上帝，意思就是说他们心里根本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以上帝做他们的上帝。因此在属灵的会幕里边，他们只有祭司的名分跟装饰，只有敬拜的行动，却没有从内心与上帝建立关系，没有尊重上帝和上帝的律法，结果遭上帝的弃绝。诸位，这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原来信奉上帝的父母或充满属灵气氛的成长环境，不会自然的使我们的孩子认识上帝，行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事情。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信主，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孙儿们就自然的都在信仰里边。信仰不是个别性的，信仰是个别性的，信仰不能传承的。也不能认为我们的孩子都有在少儿主日学里边，这些孩子就理所当然的就成为属灵的人，就一定会认识上帝，就一定不会犯错，不会得罪上帝，遭上帝的弃绝。不是的，孩子的属灵品格不能单靠浸乳在属灵的环境就能被培育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像何弗尼、像非尼哈一样，虽然来自基督化的家庭， 虽然每个主日都在我们的少儿主日学里边，但是他们的心里完全不曾与上帝接触过，没有跟上帝建立关系，他们完全没有与上帝相遇过。因为第三，何弗尼和菲尼哈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把何弗尼跟菲尼哈心里没有上帝看为是父亲以利的责任。让我们来看二章二十九节。好，在二章二十九节，神人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好，他质问以利为什么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上帝，而让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为所欲为。而三章十三节更清楚记载，上帝对撒母耳说，以利和以利的儿子遭审判的原因乃是以利看到儿子的罪恶行为，但没有责备他们。这两处的经文都是上帝在责备以利，听到了，看到了儿子的罪行，但却没有去阻止他们。上帝在向以利追讨儿子不敬畏上帝的责任。可能你会问，难道以利完全没有管教他的儿子吗？有的，他有。但是圣经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第一次描述以利劝导他的儿子有关得罪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作者特意的告诉我们，那是在他很老的时候。这是作者在告诉我们，以利对儿子的这些罪行的管教是拖延的，而且他的责备与管教不够严厉，也没有坚持。如果我们看三章十五到十六十八节，当撒母耳把夜晚上帝对他说有关这个要惩罚以利家的事情的时候，以利还是这样。以利知道事情很严重了，但是他没有再去劝诫他，阻止他的儿子，他只是说他是耶和华，他看怎么好就怎么行吧。诸位，让我们想想，如果以利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去监督他们的信仰，一直到孩子在献祭的事情上得罪了上帝，在淫乱的事情做错了，就立刻去纠正，去劝导，去阻止，并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严厉去责备去阻止的话，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以利因为本身没有看重信仰，也没有看重孩子的信仰教育，没有去教导他们去敬畏上帝，或说他没有坚持的让他们去认识，认真的看待信仰，去操练属灵，结果全家遭上帝的遗弃。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教会洗礼的时候，和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做爷爷奶奶的，我们做会众的，我们都向上帝说，我们要认真好好的来养育这个孩子。我们做少儿主日学老师的，我们在每年的主日学老师的献心礼里边，我们也立志说，我要认真的好好的去引导我这些孩子来认识上帝。倘若我们这些孩子没有在我们的家中，没有在我们的少儿主日学里边，没有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我们的榜样里边来认识到上帝，结果行差踏错，行恶犯罪，得罪上帝，这些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主日学老师，我们教会的师责。上帝要向我们追讨我们所监护的这些孩子信仰的责任。回到 Richard Ross 博士的临床的数据，他观察到还有一类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长大后还留在教会里面，大部分都留在教会里面认真的敬拜上帝，服侍认真的见证上帝。到底这一类的父母是怎样的父母呢？他的临床数据告诉我们，就是那些 天天认真做耶稣门徒的父母，也天天看重也实际的去帮助孩子做耶稣门徒的父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我们的孩子要成为哪一类的父母，哪一类的长辈呢？在2010年里边，在纽西兰新西兰基督城那里在9月4号发生了一个 7.1 级的大地震，整个地震震了40秒，但是在报道里边没有一个人伤亡只有两个人受伤。关心地震的这些专家他们都很好奇纽西兰怎么做到的，因为同年在那里一月的时候在智利发生了 七级的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22万。同年二月在智利发生 8.8 级的地震，导致500多个人死亡。而在四月中国西北部发生了 6.9 级的地震，也造成了2000多个人死亡。但是9月4号在纽西兰发生了 7.1 级的地震，却只有2个人受伤而已。他们好好奇，所以他们就来到纽西兰来观察，来来做报告，来做访问。结果他们发现纽西兰人因为在1931年在他们当中发生了 7.8 级的地震，那时造成了256人丧命。那当时的政府，当时的人民他们很看重这件事情，他们认为我们都是住在这个地震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里边，常常会有地震，每一次一来我们就有死跟伤那不得了啊。所以他们就很严厉的来关注，来确保他们的建筑的结构整个程序都是很严谨的来进行。不但政府部门是这样做，所有要建筑的人也是这样，所有的人民也要确保大家认真的来看待这个整个建筑的监管。结果在2010年所发生的地震里边，有目击者说那时的房屋晃得好像果冻这样晃来晃去但是没有倒塌，也没有造成死亡。这不就是我们主耶稣早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房子建在磐石上吗？其实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凡是我们从他领受的教训，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把它实践出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真理稳稳地建立在他的磐石上，在遇到引诱，在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当为我们的孩子打造巩固的信仰根基。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四，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怎么去确保我们的孩子一生可以行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事，远离上帝的咒诅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孩子信仰的教育是重要的，信仰不是传承的。我们做家长的，做少儿主日学的老师，我们做属灵的长辈的，我们都有责任去为我们的孩子在信仰的这个信仰的教育里边打造稳固的信仰根基，叫他们一生知道怎么行上帝看为义的事情，叫他们在一切的试探中站立得稳。因为以为我们的孩子日夜浸入在属灵的环境就会成为属灵人，以为我们父母，我们做爷爷奶奶，做长辈的是基督徒我们的孩子就自然能传承属灵的这样一个生命，就不会犯错得罪上帝，是好像愚拙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因此诸位，只凭我们是基督徒，孩子有参加少儿主日学是不够确保我们的孩子一生行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事情，远离上帝的咒诅的。 我们还要刻意的去花心思去培育，去坚持，去引导他们在这信仰的环境里边真正去认识到上帝，与上帝建立关系。在参加少儿主日学的事情上，我们不能妥协，我们不能让孩子来决定他要不要来主日学。哦，我今天不是很想来，我不来。我昨天睡得晚，我不是很想来。我明天有事情，我不想来。我们就说算了，不要逼他。我们的孩子不要背经，我们的孩子不喜欢唱诗的时候比动作，好，我们就做父母呢，我们就跟主日学老师讲，哎呀，不要给他压力了哈，不要让他做这个做那个。而我们主日学老师，我们也怕得罪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让步。这样一来，我们是在尊重我们的孩子，过于尊重上帝。我们是在让孩子看到，信仰教育其实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妥协的。我们要坚持他们来主日学，要提醒他们认真的来学习，还要时不时去检查，去检讨他们所学习的是否有叫他们的行为有改变，是否有让他们的信心有增添。我们不只是来问你今天在主日学听了什么故事啊，学了什么教导，我们更要问他，这个故事，这个教导，在你这一周里边，这个星期里边，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在看到孩子在信仰的追求上有松懈的时候，好像我们注意到，诶，他没有那么多读经了，诶，他不认真祷告了，或者他不再羡慕来教会的时候，或有丝毫在言语或者在行为上有做出不荣耀上帝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下我们很在乎他们有没有完成功课，有没有去冲凉吃饭的那种啊，不断的唠叨他们，唠叨了再唠叨，不停的去指导与纠正他们，直到他们改过。也要像在乎他们是否能考进好学校，是否能得到好成绩这样的，而我们很积极的为他们的信仰成长去想办法，去找帮助，去找出路。我们需要这么样的认真的来为我们的孩子打造巩固的信仰根基。谈到这里的时候，顺便为孩童主日学做一个广告哈。我们在年底里边，我们有营会，少年圣经坊、儿童级、幼稚级，我们都预备好了有营会。你为你的孩子，你为你的孙儿们报名了吗？啊，今天听说是 early bird 的截止日期，赶快为他们报名，不是问他们你要不要来。告诉他你必须来，因为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所有的活动，要帮助你跟上帝建立关系，要帮助你更认识上帝。这位女子，好，她在2018年的时候在 Yahoo 的一个新闻里边列出这样一个标题，非常吸引我。好，为什么我放弃基督教，我改信这个伊斯兰教。他说不是为了结婚。我看到不是为了结婚的时候，诶，我就很有兴趣，为什么他如此做。我就去打开那个内容来看。这个孩子他是英国人，他的祖父们也是传道人，所以他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边。他在这个家庭里边常常一家人围着一起吃饭的时候有祷告，一家人主日的时候都穿到漂漂亮亮的去做礼拜。但是他在这个家庭里边，他问一些有关信仰的问题的时候，父母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也没有正面的引导他。可能主日学会跟他回答，所以没有正面的引导他。他去到教会，他也很热心参与教会的活动，他参加团契，他参加诗班，他参加所有教会的营会，他也做了职员，也做了一些的领袖。但是在他去尝试去为他的信仰找一些的答案的时候，他在团契里边，在朋友里边，在导师里边，在教会里边找不到答案，看不到榜样。 直到他在大学的时候，他有一群的穆斯林的朋友，他看到他们很认真的对待信仰，他们很认真的读他们的可兰经，然后他们很有喜乐，他们也邀他来做他的朋友，也跟他分享他们的信仰，解答了他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说，我选择了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卡拉这个女孩子，她相信穆斯林，皈依这个伊斯兰教，因为她没有在基督化的家庭里边，没有在她的教会里边，从人的身上看到上帝的真实。孩子信仰的教育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家长有责任，身为少儿主日学的老师有责任，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不能逃避这个责任，我们当帮助上帝所托付我们的小孩犒劳基督，掌握正确的信仰，就是上帝的话语。因此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单要认真的在家里做好基督教教育的工作，我们做孩童主日学的老师，我们要认真的去做教导，我们做众人的，我们可以怎样的在孩子的信仰教育里边陪伴他们，让他们犒劳基督呢？其中一个方法，如果上帝感动你来做少儿主日学的老师，我们少儿主日学无论是少年圣经坊、儿童级、幼稚级，我们都需要有生命有使命的老师。若上帝感动你，会后你可以找伟林传道跟他接洽。家庭辅导员 David Anderson 说，一个家庭里，一个教会里，孩子的属灵状况直接反映了家长教会的属灵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做属灵长辈的怎样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孩子都会潜移默化的受感染，这就成为了他的信仰。所以亲爱的家长，亲爱的老师，诸位孩子的属灵长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主日学的学生，从我们传承了怎样的信仰呢？我们这些宝贝以后在上帝的眼中会成为怎样的人呢？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不但看到孩子的可爱，主，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主啊，你把孩子信仰的教育托付了给我们众人，不只是给父母，不只是给孩童的主日学老师，更是给我们众人。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的、有生命的，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向他们指向基督，让他们自己在你里边找到方向，找到生命的定义，一生跟随你到老也不偏离。我们祷告求恩，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